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是用这个摩亚来形容这个我们肉体的？因为你注意到哈，这里的摩亚王啊，这个名字叫伊基伦。伊基伦什么意思呢？伊基伦是肥牛的意思。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王啊，他实在太肥太胖了。他肥胖到一个地步，后来个刀进到里面就好像不见了一样，你看见吗？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为什么圣经里面是用这样一个肥胖的摩亚王来象征我们的肉体呢？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思想、情感、意志。所以我们的魂呢，就是我们的人格，就是思想、情感、意志的一个总和。那么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爱神所爱的，我们的恨神所恨的，我们的意志能够拣选神所拣选的。然后呢，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就像神那样得着神智慧的火化。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破坏，一个人如果没有犯罪、没有堕落的话，你要记得，这个魂的比例，就好像我们身体比例一样，是非常健康的、非常均匀的发展的、均匀发展的。但是呢，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你看见人就看，慢慢的，这个人的人格就开始膨胀了。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说，人喜欢自我膨胀，就这个道理。你看见吗？因为人慢慢慢慢的人，你就自我膨胀。那么怎么自我膨胀呢？就是罪进到我们的心思里面，就扭曲了我们的心思，慢慢告诉我们说你不需要救主，慢慢告诉我们说宇宙中没有神，慢慢告诉我们神已经死了。所以你看见吗？撒旦今天怎么会得罪一般的人来跟随他？他就要想尽各办法替他洗脑，洗到一个地步，他从心里面不相信宇宙中有神。他从心里面相信神是死了，从心里面相信他不需要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得救那一刹那，乃是圣灵从仇敌的手中把那个人抢夺回来。你看见吗？如果他继续在那个心思里面，他是越走越远，越走越靠近地狱，越走越靠近毁坏，越靠近毁灭。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没有得救？在许多世界人当中，你看见有那么多破碎的家庭。我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同学里面，你稍微做个统计，大概10个有9个半家庭都是破碎的家庭。为什么到了一定年龄一定有破碎的家庭？你看见吗？就一个是家庭被毁化了，要不就是身败名裂。那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罪在里面落了我们。所以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该这就是这样，这样的情形。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这个的人得救以后就不同了，就不一样了，就不应该是这种的光景。所以我们晓得说，就做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尤其我们看见说如果真的在他面前调整的话，那么那个魂的比例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那么我们叫做思想被扭曲了，然后呢，因为罪把圣经的情感就污染了，而且慢慢慢慢，因为罪就把那个所有在婚姻里面的关系就把它推到婚姻以外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罪很自然就进来了。那么不只是罪不污染，不止被罪，这不光是这个情感被污染了，而且呢意志变得非常薄弱了。所以你看见本来应该对撒旦说不，应该对父神说是，就现在反而讲到顺从神的旨意，你非常的软弱。但是要犯起罪来，你看见吗？我们很容易说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说我们这个人病了，证明说我们这个人颠倒过来了，明白吗？根本颠倒过来，不光颠倒过来，而且呢，这个人膨胀了。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膨胀的，一个字，用这个，用一个这个像这个肥胖的像摩亚王一样来形容我们膨胀的肉体，膨胀的那个魂人格。 那么这个膨胀的人格在圣经里给了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肉体。所以肉体的定义就是保罗说的，在我里面，所以肉体跟我是连在一起，是人格的一部分，但是没有良善。所以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就是没有良善的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情感思想一直被污染，什么时候被扭曲，什么时候被颠倒。所以本来呢，你看见我们的思想情感一直应该受灵的支配，结果现在反而受身体的支配，所以我们自然就变成肉体了。所以酒精一在我们里面发动，有的人非酗酒不可。然后呢，在婚姻之外，如果这个荷尔蒙在人里面发动，你看你就犯罪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你今天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情形呢？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就这样的情形。所以很可惜，今天很多人只讲了罪的问题，没有讲了肉体的问题。很多人以为说，我只犯这个罪，犯那个罪，有的大罪没有这个小这个大罪不犯，小罪不断，这是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在很多人感觉就是有罪和没有罪，好像是我犯规还不犯规。其实严重的不是犯规不犯规，是这个人，你看见吗？这个人自从罪进到我们里面以后，你看撒旦就觉得是罪要毁灭我们这个人，要把我们这个人扭曲了，然后呢畸形的发展。所以呢，那个自我膨胀的人格在圣经里面就称之为肉体。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是用什么，用这种胖来形容。那么我们现在，我想不需要花很多的篇幅来讲胖对身体有多少的有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伤害，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都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肥胖有两个难度，第一个当然不美观，第二个当然对身体的健康有损害。那如果把它翻译成属灵的话，你看见有没有看见一个属肉体的人能够彰显基督的美丽是不可能的。还有你看见了所有跟随肉体的人，你看他属灵的生命不会很长的。他一会儿看见他聚会，一会儿看见他不来聚会，你看见一会儿就不见了。所以好像这个属灵的生命不能很长很长，就是因为什么？他完全凭着肉体嘛。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不给我戴高帽，只要有一个人不捧我，只要一个人得罪我，我再也不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基督很难走路，因为这个路对他来讲是个窄路嘛。所以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窄路，我们要走窄路，要进窄门。那么许多时候不是路太窄，许多时候不是门太窄，许多时候是我们太胖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跟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做一些功夫，否则对我们肉体来讲，这个总是太窄了。这个聚会对我们来讲是个重担，因为这里又要去，那里又要去，你觉得好像进窄门一样。弟兄姊妹，原因不是我门太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太重了。所以有一个太太说，她说我最近呢又重了一点，她说我先生送过我东西，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么她问说，那你先生又送了一件衣服，她说不是，我先生送过我个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走这条路。还有弟兄姊妹，你觉得今天像我们一天到晚跟随肉体，让肉体来支配我们，我要请问大家，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是个自由的人？当然不是。我们能不能说能彰显基督的美丽？当然不是。你有没有看那个白马王子骑在马上胖乎乎的？没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圣灵一定要做个工作。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魂呢要失去，不能再得着了。你明白，一个人很胖很胖，你还鼓励他吃冰淇淋，你是害怕的。今天哲学家就这样，今天希腊哲学家，这个罗马哲学就是告诉人说，你要发展你的魂，你要发挥你的自己，要表现你自己，在美国就这样子，你要这样说很有自信才对。你错了，绝对不能认错，只有把你带到了才算你才认错，明白吗？有证据还不算。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今天所在的这个世界。还要发展你的魂，扩充你的魂，然后这个叫你的魂，这个都捧你的魂。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小孩从小就这样的教育啊。但是主耶稣好歹知道这个魂已经太大了，所以怎么样，这个魂要消失的，你不能再鼓励他吃冰淇淋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 十字架就要把我们放在寿司台上。你要一个过胖的人，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900多磅的人，很重很重。他每天呢起来要十几分二十分钟才起得来，因为他可能起爬很难起来。那一顿吃一顿饭十几只鸡的，他这个门出不来了，因为就怎么挤都挤不了。后来非要送到医院去，只好把门窗拆掉才行。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样的人是有病，当然是有病，怎么会没有病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被摩亚王掳去，什么时候我们被我们肉体掳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就不是你自己的人了。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你看见很难得彰显基督的荣美，很难走这条窄路。那第二，我们知道属灵的生命不容易持久，属灵的高度不容易持久，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主的十字架做什么工作呢？就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好像把我们的肠啊就剪掉一段，那么然后这个人就缩回他原来的比例。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等到讲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尤其被掳的摩亚王，那我们要看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样能够让肉体完全伏在我们底下，怎么样对付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知道说，这里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这个故事什么，这个事实是哪里的，是便雅悯的，对不对？那么你仔细去看这个便雅悯的产业里面有一个叫耶利哥，那现在耶利哥跑哪里去了？现在耶利哥被这个伊基伦王占领去，他们本来在摩亚，本来是在斯海那边，在摩亚山脉那边，结果他们就跑过了河，然后呢他们就把谁的产业夺去了呢？把便雅悯的产业夺去了。所以很明显，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以户出来对付他们？您看现在以户对付他们，就是以色列全民来对付他们。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产业是落在便雅悯的手里，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把敌人从你产业里赶出去呢？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说现在以户需要做拯救的工作。那这拯救的工作分两部分，我们永远要记得，永远分两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对付肉体，你还不光对付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明白吗？今天你光把哈曼挂在木架上不够的，哈曼还有十个儿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以为对付肉体就对付肉体就完了，结果你看见说，原来对付肉体是有两大工作。第一工作，对于以斯帖记来讲，你看见需要把什么？需要把哈曼把它挂起来。但是呢，等到最后征战的时候，你看见以斯帖就跟王要求说，我们能不能再有一天？为什么两天呢？因为第一天是得胜，第二天是夸胜。那夸胜那天是把什么？是把十个儿子，是把哈曼十个儿子一同挂在木架上。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工作才完成。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肉体指的哈曼，肉体的邪情私欲是指那个十个儿子来说的。那么同样在这一场战争里面，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当然首先他所做的是斩首的动作，你头一解决了，身体就解决了。所以你看见吗？在整个摩亚王，你要对付他，你要对付他的头才行。所以要对付什么？要对付伊基伦才可以。那么怎么对付伊基伦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户呢是左手边的人。那圣经里面你要知道，右手代表能力，左手代表技巧。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便雅悯他母亲生下来，他母亲给他取名叫便厄尼，便厄尼，便厄尼什么意思呢？就是忧愁之子。他父亲说 no, 不可以，要给他取名叫便雅悯，便雅悯就是我的右手之子。所以你看见吗？便雅悯的特点在哪？他右手有能力的，但是更奇妙在哪里？便雅悯他左手是便利的，所以是左手有技巧的。那么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要问他是什么有技巧的呢？他手里拿着一把两刃的利剑，他知道怎么样用这两刃的利剑，明白吗？那么他知道说，等到要对付摩亚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知道后那个仔细的故事我会去说他了。那当然，他们刚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告诉这个他就是要送礼物来，要给伊基伦。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那么他们那时候一定也有安检的，你刚刚进到皇宫里面，当然还要安全检查。这外面摸来摸去，什么都没摸到，结果没有发现他藏在他里面。然后呢，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所以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圣灵特别加上说，伊基王是极其肥胖。那以户呢，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事机密是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四里的人就都退出去了。后来我们知道细节，我们不去说他，结果他就用他左手，他其实那个利剑藏在右腿里面，所以你看，普通我们是右手右腿这个快很，但是你看见这个人是非常的灵力，非常的技巧，非常的机灵。那么最后呢，我们的两刃的利剑就刺到这个伊基伦的手，伊基伦身上，就后来呢，伊基伦就倒在就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你看见这一场的征战，这就是你如果要对付肉体的话，当然要看到两人的利剑。那么我们想读圣经都很清楚，神的话就是两人的利剑，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是活泼的，像两人的一利剑，所以能刺入剖开，意思就是说能把我们的骨头跟骨髓分开，能叫我们灵和魂能够分开。所以你想想，当一个人如果活在肉体里面的时候，这个灵跟魂是不分的。所以两刃的利剑呢，能够刺透，而且能够分开。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肉体，一定要记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你肉，你知道吗？有一个姊妹说，她说。我在所有聚会里肉体是最大的。他讲这句话其实很谦卑，对不对？那可以讲，你不可以说阿门。你说阿门，他一定会生气。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呢，都觉得他说是说我肉体是最大的，那其实就是只有主自己光照你，才知道你自己肉体是大的。我是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另外一个人说你的肉体是大的，没有，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你看，你什么时候？只要神的话一刺入剖开，弟兄姊妹，你这个人就完全瓦解了。有一次，倪弟兄他和到何秀面去告状，讲他弟兄怎样怎样的错，然后何秀姊妹就跟他说：“你到现在你还在讲道理，你到现在你还说你弟兄怎么怎么做，你是怎么怎么对？难道你还不认识十字架的工作吗？”所以那次光来的时候，他后来就。后来你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懊悔他自己。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光照我们，就神的话能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肉体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神的话刺入剖开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我们明看见我们的光景，你就会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说主啊，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所以当主真的把我们放在手术台，十字架真的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就好像把我们长的一段拿掉一样，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思想情感以及我们人格就回到原来的比例，我们就能爱神所爱的，拣选神所拣选的，恨说神所恨，神恨无罪，恨无肉体，我们也恨无罪，恨无肉体。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才能够让神来使用，而最重要的，我们是自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是个自由的人呢？我们不再被罪肉在我们身上捆绑，不那多余的肉是脂肪在我们身上作祟。你看见你这个人是轻松的，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不再做这些奴隶。 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征战的第一个封面，或者第一场，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主力战，就是要对付是对付头，这是个斩首的行动。你只要把肉体的头斩掉了，你看后面就不行，后面就不行。但是呢，故事停在这里吗？不停在这里。所以我现在需要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看一个，这张图。那我再说，其实今天晚上我已经发出去 email， 就是说，如果大家快的话，也许明天你就可以收到这个彩色，你们自己可以印彩色。那么，但是呢，今天是大家手里只是黑白的啊，黑白的。那么，如果有人还是要彩色的话，那就请你会后就把你的 email 就告诉这个慧茹姊妹，那么她就可以把再弄上去，那么就可以发给大家。那我顺便提一下哈，这个其实下礼拜讲的讲义我已经发给大家了，就是今天一共有4张讲义，那么请大家下一次来的时候呢，一务必要再来。那么这一张呢是错的，我会再给大家一遍，因为这一张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圣经后面不是有地图嘛，讲到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到底他们产业怎么分配一个图。那我们的上面是因为是没有彩色啊，你看到后面有一页很好，所以我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张，就是它彩色分得清清楚，12个支派分得清清楚楚的，啊，不是这张，这张弄错了，那么待会儿还再补给弟兄姊妹，然后你把那张跟你圣经里面那一张一对照，英文中英对照，还地图对照，彩色对照，你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普通你看这种图都是不大清楚，到底哪里是哪里。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下一次也会再来。那么还有这里有2张，一张呢是也是彩色的，一张呢就是下一次，就是我们要讲的下一次，就是讲到这个巴拉的战役啊，这个是下一次要讲的，就是底波拉的战役。那么还有呢，这一张上面有个错，不是希腊，是巴拉战役，有2个封面，第一个封面，第二个封面。那你看不懂不要紧，因为我想我们下一次要解释它啊，因为这个2场战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一张图呢？那这张图是立体的图，那么特别要立体的图，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户呢，他拿着那个2刃利剑对付那个以基林王的时候，他是在什么？在耶利哥，你看在耶利哥。那耶利哥那个地方大概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很低很低，因为根本靠近死海，对不对？但是呢，然后呢，耶利哥如果再往上爬，到便雅悯支派，你要不要忘记便雅悯支派的那个产业？除了耶利哥之外，还有就是基遍，我们说过了。还有呢，你看上面有基比亚，等于他们的首都。你看有基遍、基比亚，还有耶路撒冷，这通通是。便雅悯支派的所在的地方，还再往北一点就是以法莲，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虽然把斩首行动把这个头斩掉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只是预备动作。如果你真的要铲草除根，你真的要对付这个肉体的话，那光这样还不够的。你看，第一要神的话打冲锋，神的话只要把那个肉体的主力，把好像大腿窝一摸，那么你看见他就完全不正了。那么现在呢，结果就预备什么呢？就预备一条路。那这条路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他这个把这个王打，你看这个一个红的这个灯，红的这个线，就让他从上面下来的啊，然后到了耶利哥，然后呢他行刺，最后行刺成功，那么果然呢，然后现在就往回跑就逃走了。逃走，圣经告诉我们是逃到希拉，希拉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他要紧是他逃上面回上面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以法莲山地就吹角，在以法莲山地里面就吹角，那吹角的时候呢，然后所以以色列人就随着他就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明白吗？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的。那现在要紧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要对付仇肉体的邪情私欲的话，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你的位置很重要，你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才可以。对于 在耶利哥的人，你叫所有在耶路撒冷在山地上面的人，因为整个的高度是3400英尺，你想想看。所以等到这个诗人他们唱上行诗，唱到说这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而来，从天地的创造天地的主而来。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你看见那么高的山呢，你看见说圣殿耶路撒冷在那里，神就住在那里，所以你看见那好像天一样，现在死好像地一样，神就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你从来没有想到属天的高度有多高，你从来不知道高度有多高，你除非站在死海。当一个人站在死海，当一个人堕落犯罪的时候，你才知道圣洁离开你有多远，你站在天才能叫你多高。你本来根本就没有属天的高度，因为你一天到晚就是被这个世界污染，这个世界怎么脏你怎么脏，什么颜色你什么颜色。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记得，如果今天你要打胜仗的话，你看见神是把产业放在给他们什么，从但到别是巴，神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你看这些人他们是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所以等到他们从属天的地位上从那个高度往下冲的时候，那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秘诀。所以这种得胜的秘诀要记得，第一，你的生命已经是升天的生命，所以既然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和神一同藏在他那里，那么神坐在天上，所以你看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那依旧是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能致死在地上的肉体，明白吗？因为肉体在地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对付邪淫私欲，最后你真的要把敌人全部赶走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了，虽然王死了，一级人死了，但是还有10000个勇士啊，10000个勇士你要追赶他们。所以他们怎么追他们的，第一，你要把你的地位弄清楚了，只有你站在属天的地位，你才能打这个仗，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在地上要把自己抱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明白吗？所以我们这在抗战的时候，有这个很多空老飞机是老爷老是空军的飞机，是老爷的飞机，所以有一个这个飞行员呢驾飞机驾了一半，忽然就听见这个机场里面跑来跑去，好像老鼠跑来跑去，他忽然灵机一动，他想到有一个办法叫老鼠可以致死，就是到时候他一定会死的。那就是把这飞机越飞高越高，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开到一定的高度，你看那个老鼠就死掉了，就致死了。我们的肉体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当你和世界一般高的时候，世界人讲什么话你也讲什么，世界看什么节目你也看什么节目，弟兄姊妹，你想说要致死肉体没有可能的。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两部分的动作。第一部分，你看你以后他的确用了2人的利剑，所以感谢主，神的话能够引我们的路，以后现在带路，因为他有了经历嘛，而且他已经把主力仗打过了，你看见最重要的头已经斩掉了，所以现在怎么样，你只要去追赶那10000个勇士就可以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跟着下去，然后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个人过去。那时就击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逃脱。所以这样你看见吗？不光是哈曼的十个儿子，不管肉体的挟持私欲，那最奇妙的，中文是翻译很文雅，这10000人都是强壮的勇士，在原文每一个人都是胖嘟嘟的。换一句话说，这里有10000个胖子，胖的就像他们的王一样，这就是些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最后你看，你怎么样能不让这个？你只要守住约旦河口就可以了，就不让他们一个人过去。所以最后呢，你看他们果然就打了这个胜仗。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指着肉体，特别指着我们膨胀的心。你知道我们喜欢戴高帽，我们喜欢人家捧我们，我们喜欢这样那样，这就是我们的肉体。因为这个肉体堕落犯罪以后，它是过度的膨胀，所以弟兄姊妹，你因着这个缘故，对我们是有害处的。我们不能走属灵的道路，我没办法进窄门。 还有我们难得彰显基督的荣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要紧就是你我必须有一个属天的高度，我们天天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了，我们就能够站在那个高度上，从上面才能冲下来，你才能得出足够的能量，足够的 momentum， 你足够的能量。那最后呢，我们看见说就能够把敌人击溃了。所以这是对付肉体的办法。我们知道是肉体叫我们贫穷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老早就成熟了，为什么不能成熟呢？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肉体太大了。所以但愿主开恩可怜我们，真的能够拯救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站很重要。但肉体有两面，这一面膨胀的一面好像是比较斯文的一面。有的时候你知道肉体还会做好事，肉体还会敬拜，所以圣经里面很明显，加拉太书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一面。但是等到迦南人来以控制他们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九百辆铁车，我们不是讲过那个战车啊，是老早就是他们的特点的。那么在一百多年前，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约书亚已经打过一次大胜仗？那一次，你看见敌人就是就用不知道多少的铁装甲部队。那么不要忘记，迦南永远是装甲部队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不可能，你粮赤手空拳，你一定在他的下肢底下，你一定在他的铁皮底下。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肉体有一个控制我们的力量，有一种压制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头都不可能抬，头都不可能抬起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几乎是注定失败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迦南代表什么呢？迦南也是代表肉体。大家请记得，肉摩亚是代表肉体膨胀的一面，那么这个迦南呢，是指说肉体卑下的那一面，犯罪的一面，污秽那一面，可怜的那一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力量是叫我们沉沦的力量，就是你蒙恩得救以后，你可以做一些事情跟不信主的基督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怎么样能够对付九百辆的铁车？你怎么样能够对付这些装甲部队？尤其他们是在耶斯列平原，你看见吗？可以说是无往不胜的。但是感谢主，最后你看见他们怎么打胜仗？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故事，不是普，你知道普通，如果你，所以我觉得你读四世纪第四章就可以测验你圣经到底明白多少。你如果真的把第四章第五章读过以后，你才知道说，实在说来，这个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你才知道说底波拉为什么是圣经中最伟大的这个士师的里面之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男人是头，重在智慧；女人是心。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就头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头能够带领我们得胜，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一个心细的人，一个有心的人，你看见常常能做头不能做的。所以你看见虽然巴拉是头，今天那个底波拉要让巴拉做头，但是呢巴拉不肯。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在完成这件事情上，你看见虽然底波拉不是像巴拉一样，但是你看他能完成。许多时候有的人有勇气，有的人有智慧，但是没有谋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对付这个迦南，那个得胜是另外一个得胜。所以我们知道了，今天当一个人落在罪恶的辖制，在肉体的辖制底下，所以今天你怎么可能从里面被拯救出来？那当然其中有一个秘诀跟这里是一模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给大家看这张图，就这个道理。因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巴拉一定要带着一万的军队到塔波山去，塔波山是那一带最高的一座山。然后最后他们打胜仗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从上面冲下来的。如果不是从上面冲下来，你看你没有可能能对付这些铁车。 那么铁车后来为什么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呢？你看见这里面有许多属灵的秘诀在里面，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留在下个礼拜再说。下个礼拜我们要，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下个礼拜如果可能的话，请大家呢把这个地图带回来，那不光带来呢，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寄给大家的那个讲义呢，请大家用彩色的印出来，因为有的是彩色要清楚的很多。那我回去的时候会把这个什么，他们分产业的地图把它改过来，再寄给弟兄姊妹。所以，然后你对一对这个圣经后面的有个地图，那么你对一对，那么因为这个要为下个礼拜预备的。下个礼拜你看见吗？等到底波拉一号召的时候，有的答应号召，有的人根本就不来，所以这个跟十二个支派很有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一张的图。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你自己的同在。但是在这个混乱的日子，主啊，当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善，我们求你把这个感觉赏给你的儿女们，叫我们不只教导我们自己，在这样让我们自己在里面活在你面前，也能教导我们儿女们，能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怎么样能够征战，而且能够得胜。主啊，因着得胜，他们能够得着保护。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么还有这里有姊妹，她是她很好心，她多印了好几张上个礼拜的这个彩色，我放在前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来拿，就是多，你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来拿。那么还有的，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需要这个经过只要你们留下个 email 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网上看，所以我把这个放在前面，我们。